我需要知道让那些移民了解新加坡的一些国情和新加坡的一些法律，所以我看到一个很妙的一个宣传，他就说，老兄啊，你要记住，你要小心啊，不要随地吐痰，因为你随地吐痰的话，你要被罚500块，那你就很不值得。 我们新加坡人知道，我随不能随地吐痰，不能随地丢垃圾，而他是要对外国的一些移民的人不知道，因为他们的国情可跟新加坡的国情不一样，所以他要劝告他们说，如果你随地吐痰的话呢，你随地丢一个烟蒂的话呢，你可能为什么500块被罚了500块，就很不值得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其实每个国家。 是照做他的国情来定法律的。同样的，每一间学校是按他本身的要求立定入学资格和校规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有些好的一些学校，比较有名的学校，它一定是什么？它的要求比较高，它所以你入学的资格也是什么比较难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照做它的需要，它的一个要求。我记得我。 我最最中啊、呃、中国的我的一些大学啊、呃、有啊、呃、有知道几个名校，比如说北京大学，其中有一个大学很上海大学，我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什么上海复旦大学。为什么？西英就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是吧？哈、哦，西英复旦大学毕业。为什么我对复旦大学很印象很深刻？ 因为复旦大学每一次，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，每一次到新加坡辩论的时候，都是复旦大学赢的，不用辩的，因为复旦大学都很多的优秀生，很多的一些优秀生啊。不好，我回去我的 slide， 这个我们等一下回去我的 slide， 先不搞这个，回去我的 slide。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看到说。 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每一个学校、国家也好，他是照做他的国情，他自己的本身的要求，他自己要定自己的法律、自己的校规、自己的资格。同样的，当我们讲到十诫的时候，是上帝照他本身的属性，比如说我说上帝圣洁的属性，他公义的属性和他慈爱的属性来定十诫的一个规范。 所以，当我们看到十诫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什么？我们看到是上帝的属性。也换句话说，当我们能够遵行十诫的时候，我们什么？我们是见证了上帝的属性的本质。所以，今天当我要跟你们谈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要谈第一节。在十诫当中，第一节是基础。 如果你连第一节都不能够接受的话，你很难什么遵守下来的九节，因为第一节提到上帝本身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信的是谁，我们的信仰对象应该是谁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出埃及记的时候第23章第2和3节，22章，如果你们有啊。 基础的问题没关系，我们先翻开圣经，出埃及记20章2到3节，旧约第2本书。好，如果是你们拿教会那个是72页哈。 好，今天有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先我们就先读这个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除了他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好，这是上帝所颁布的第一个诫命，也是上帝十。 十句话中的第一句话，第一句话里面，他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对象是谁？是谁？啊，哎，我的 PowerPoint 不行了。 好，第一呢，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，自由拥有的神。哦，什么叫做自由拥有的神？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，我什么？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这里提到什么？提到神的一个名字，耶和华是神的一个名字。为什么他需要提到神的名字？其实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名字？第一卷书创世纪，你有看到上帝的名字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即使他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他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。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跟以色列民讲的时候，他要讲到他耶和华他的名字呢？因为当时在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到了埃及，他到了埃及的时候，他们面对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情况的环境的时候，当时埃及，古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有许多不同的神灵和偶像。有的些人在计算的时候，当时古埃及他们有什么？有2000之多的神灵，2000之多的神灵。为什么？因为埃及，当时埃及人他们相信哦，他们相信如果万物，不管是人，不管是万物物质的话，他们都富有神灵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他们认为大自然的力量比人类更加超越，所以他们也敬拜一个大自然。所以他们就有很多什么有关大自然的一些神灵的一些名字，他就取这个2000个，就有2000个不同的名字。比如他有什么呢？他有说哦，有大地的神，有空气，有空气的神，他有什么河流，有河流的神，动物，有动物的神，还有我们看到这有动物身，动物的头，人的身，有没有？你看到埃及的时候，可能我包括的时候，就是啊，动物身的时候有什么？狮啊，狮头，对，狮头人面像，狮头人面像，他们有这样的，他们有这样的。埃及当时候有这样的神灵，他们都给他们有不同的一个名字。所以当上帝这时候在西奈山下以色列人颁布诫命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。耶和华在希伯来话译为什么？亚会。其实亚会在犹太人念的，念要但亚会这些字。这个名字，亚会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自由拥有，什么自由拥有，还有什么呢？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不但是这样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创造天地者，万物的生命的一个源头。换句话说，上帝要告诉以色列民，也是现在告诉我们，他这位上帝是一个没有空间，什么没有时间的限制的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的限制的。所以有时我们会问哦，你的上帝从哪里来？如果你这样问的话，你问错了。你应该说哪里从上帝来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上帝没有从哪里来，我的上帝就是自由拥有，他原本有的。反而是哪里从哪里来，万物是借助他什么创造的，万物是借助他创造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，所以在圣经里面说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所住的疆界，我们所住的一些地方，都是由这位上帝所划定的。世界的历史，宇宙的运行，都在什么这位自由拥有的上帝，生命的源头的上帝所掌握的。也因为他是什么自由拥有，也因为是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也因为是他是创造天地者、万物生命的源头，所以什么这位上帝他是可以凭着自己的旨意行万事的。这个上帝是没有人可以左右他做什么事情的， 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限制他做什么事情的。所以这位上帝他是不需什么听任何的指挥和命令的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是至高的上帝，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。因为是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，因为他是耶和华上帝，所以我们什么？我们才相信我们有盼望进入什么永恒的一个时空里面。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跟他同在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永远的生命，因为他什么？他是这个自由拥有的上帝。所以我们看继续他看到的时候，他讲到什么？他讲说我是耶和华什么你的神。如果你去看，没有一个神灵告诉你，我不晓得你有任何的神灵告诉你吗？说我就是你的神，有没有？没有嘛，没有说任何神灵告诉你我是你的神，没有，就是为上帝告诉说我是你的神。其他的神灵通常我们叫他神，是因为说是我们封他为神，对不对？我们封他为神是照做什么？我们的意思啊，我想要发财，我就叫他做财神啊。我想要我说妓院要开的，有顾客来，有色鬼来，他就拜猪八戒，猪八戒神啊。对对，所以我想要长寿，我有寿神，什么都有，就照做什么？照做自己的意思啊。那谁是主人？我问你，你是主人，不是那个神灵是主人。可是耶和华上帝不是，他说我是你的神，意思说他是我们的主人，他掌管我们一切，不是我们掌管他这一切。所以他说我是你的神。你的神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的神的意思就是说和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。当耶和华上帝说我是你的神的时候，他要告诉我们他是跟我们有个生命的关系。什么的生命的关系呢？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也讲到一个字叫做什么？阿巴父，对不对？这圣经也这样讲，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他说说，保罗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因为如果我们是奴仆，跟神是奴仆的关系的话，我们会什么？我们会害怕。他要我们所受的是什么？是儿子的心。很大的关系啊，很重要的。我们称他为阿巴父，我不懂其他语言，我们福建人我们叫阿巴阿巴，对不对？是很亲的，你不可能乱叫人家阿巴阿巴，你会被你爸爸打了一巴掌。你只有一个爸爸，所以我们只有一位阿巴父，就是为了这个自由拥有的上帝的耶和华上帝，他称我们为儿子。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话，我们成为有他的儿子的名分。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话，所以我们看到自由拥有的神，我们信仰的对象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，他是跟我们有一个孩子和父亲的关系，是一个生命的关系。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，他让我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，他说什么？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这里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的先祖约瑟，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，约瑟当时到埃及做什么？宰相。也因为他在埃及做宰相，让埃因为他的对上帝的敬畏，以至于他让埃及地什么逃避了一个饥荒。所以当时约瑟的那个职位可说是什么？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。可是我们到后来约瑟死了，慢慢慢慢慢慢的是吧？ 人家埃及人已经忘记了这个人了。可是以色列人当迁到埃及的时候，人数却什么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当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什么呢？埃及人什么就开始害怕了。他们害怕，他们在想：哇，以色列人这样多，有一天不是变成以色列人来占领我们埃及吗？所以他们怎样呢？他们就要以色列民什么做苦工，因为他们要他们做苦工，好像当他们做奴隶做苦工。后来因为以色列民他们祷告，上帝听了他们的苦情，所以他是什么？他就差派摩西将什么从埃及地什么领出来。换句话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救赎，救赎领拯救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第二，上帝要告诉我们，他就是我们的救赎主。同样的，当我们在罪中活的时候，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，我们受尽身体和心灵的煎熬。虽然你没有做苦工，可是有时我们当我们被罪所捆绑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有身体和心灵很大的挣扎，很大的不舒服，很大的一个煎熬。可是感谢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将视为人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什么将我们从罪中救出来。也因为耶稣基督的舍命，主带领我们什么脱离，主带领我们脱离黑暗，什么进入光明。不但是将我们都在黑暗中进入光明，还有什么当我们惧怕的时候转为什么平安。不但是这样，我们忧伤的时候要化为什么喜乐。不但是这样，当我们在地上的暂时，我们要进入什么永恒。所以我相信我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，因为所以我相信我以后也会进入那个永恒。如果他不是自由拥有的，我根本没有可能有这个盼望进入永恒。不但是怎样，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以后要变成什么荣耀的一个身体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来救赎我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，他是我们的一个救赎主。我不懂你今天讲的状况，你是不是在身体上感觉也受到煎熬？你是不是在你的心灵上也受到煎熬？你是活在光黑暗当中吗？或者你现在处在一个惧怕，常常惧怕当中？或者你是否处在一个忧伤？或者你是处在没有盼望，不晓得你以后去哪里，生命意义在哪里？如果你是在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我告诉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要救赎你，因为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。当时上帝怎样领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，同样的，今天要把我们拯救出来，让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光明，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喜乐。有一天我们要到那个永恒荣的国度里。第三方面，这位神是怎样的神？是一个独一的一个真神。好，第三节他讲讲，他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：除你耶和华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好，当上帝说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句话里面有三种的意义。第一种的意义是什么？第一种意思说，在我以上没有神，就是在上帝以上是没有神。换句话说，耶和华神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至高神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，无不出于他的，都是从他而来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位神是有绝对的权威性，因为他是一个至高至主，在他没有别的神的， 所以既然他是有一个，他是一个爵位性，所以他是一个有爵位性的神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有许多的神。像我说的，埃及人他们需要有2000个神。如果你去印度庙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印度庙有很多的神，因为他怕这个神不够保护他，这个神不保护他。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会有，厨房有灶神，对不对？哪里有哪里的神，我们也会有的。而且这些神要去 holiday 还是要我们批准的，我不晓得，可能在国内没有，我们南方可能有，在新加坡我们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选日期，那个日期的时候，元宵新年要到了，先把他们送回天庭，新年食物完了，就把他们迎接过来，迎接过来，都在我们的掌控控制之下的，有的。可是这位神他不是，这位神说他有绝对的权威，不是我们要告诉他怎样讲，不是，所以我们不需要，因为他不需要依靠任何力量。第二的方面的意义是说，在我旁边没有神。换言之，他说说这个耶和华上帝是一个唯一的真神，所以其他的神没有跟他同等的。所以你不要听一些宗教说我有五个宗，我们要找宗教合一啊，回家在一起，耶稣基督在一起，然后孔子还有什么释迦牟尼，然后什么啊，这全部在一起哦。你说你的耶稣你啊，不用紧，你基督没关系，基督徒我把你排在巨大的啊，只要你也拜其他的都好，不是的，不是大和小的问题。是他什么？是我们他是一个微，是真和假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是说真和假的问题，只有意味而已。哦，做二，好不好？站起来一下，做二 ，Victor， 算我嘞，你站起来一个，我看看也算了啊。好，你们注意，你们认识 Victor 哦。好 ，Victor 做的，为什么我叫你认识 Victor？ 前些时候在唐龙布道会。Victor 刚刚好跟师母坐在一起，然后有一个人就指着 Victor， 你知道吗？我家的水龙头什么还没有装修好，没有做好，你没有跟我做好。后 Victor 说：“你搞错了，那不是我，那是我哥哥。”因为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知道 Victor 有个双胞胎的哥哥，对不对？跟他很相像，我们有些姐妹也把他搞错了，哦，所以 Victor 那天告诉我，他说，如果呢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跟你打招呼，那不是我，那一定不是我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跟你打招呼的。换言之，即使他们是双胞胎，一模一样，可是真的只有什么一个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个，所以说。别人可以搞错，芙蓉不要搞错就好了。只有一个的，只有一个，所以模样，可是什么？只有一个的。换句话说，我是说不是，所以不是许多神的缘故，不是霸道的缘故，这就是什么？是只有为独一的，这就是真和假的问题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真的，既然是真的，就只有说只有独一的，是独一的。所以不要讲基督教很霸道，为什么我只能够相信一个，我不能相信？不是，我只有一个爸爸，4年前已经过世了，那就是我爸爸。即使他过世了，他还是我爸爸，我不会再找另外一个爸爸。你明白吗？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有很多爸爸，说只有独一，只有一个真的。所以第三方面的意义说，在我面前什么没有神，他是说除了耶和华上帝没有别的神，是什么配的人去侍奉去敬拜的，就是在他面前能够敬拜的只有这位神，能够侍奉他的只有这位神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能够侍奉和敬拜这位神，我们不能够再敬拜 其他的神灵，其他的偶像。所以他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位置一定要是什么？还未意的所谓的，还未意的所谓的，你不要说他排第几位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就好像我们的纽扣，你纽扣你扭的时候，你一定什么扭的对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位置搞错了，就什么人家都觉得很奇怪，你到底会不会纽扣，会不会纽扣，对不对？会不会纽扣？所以有时我们真的是位置摆错了。我们说等我拿到 PR 我才来敬拜神，哦，我心里有神，我然后等我来 PR 我才来敬拜他。我跟你讲，我等你拿 PR 之后，你跟我讲你要买房子，买了房子你跟我要娶老婆，啊，老婆了要生孩子，永远神没有放在第一位的。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，就好像箴言所说的，箴言怎么说呢？箴言是我们一起来读箴言22章4节，他怎么说？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善。所以箴言这里就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怎样呢？我们先要有敬畏耶和华的心，我们要谦卑的，我们要看到神的福气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富有尊荣和生命的话，我们要什么？要先把神放在首位，要先敬畏神。当你敬畏神，你爱他，敬拜他，侍奉他的时候，自然而然你看到什么？神会给你更大的赏赐。不要先解决你的问题先，你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决，只有你先敬畏神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到经历到神的赐给你的福气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在刚才上帝所说的第一句话里面，在十诫的第一句话，也是说我们第一条诫命里面，他是要我们继续来认定我们所认识和认定信仰的一个对象。刚才我们提到这位神是什么神，第一是什么？自由拥有的神。第二呢？他救赎主。第三呢？独一唯一的真神。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使徒保罗怎么说？使徒保罗他说，因为知道我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然后亚萨怎么说？在诗篇里面他怎样说？我们一起来读，除你外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使徒保罗坚信他所信的是那位曾经向他显现拯救的耶稣基督。亚萨这样赞美，除了神以外，没有耶和华神啊，没有其他地上他所爱慕的。你的信仰对象是谁？你信的是什么？求神来帮助带领我们。我们再跟你们讲一个故事，然后作为最后的一个结束。我出生在新加坡，可能很多人知道我出生的这个地方，我不晓瑞星知道知不知道朱倩。好，瑞星知道，可能在新加坡了啊，洪弟兄也知道，因为他父亲在那边做生意的。这个地区是一个充满偶像，很多庙宇的，很多庙宇的啊。有时候我到了个庙宇的时候，跟同学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也会跑去那个庙宇里面。而且我们会在庙宇里面，我们还结拜为兄弟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边有张飞，有关公。所以我记得我曾经跟三位就说，好，我们就找张飞和关公来结拜为兄弟，我们就找这个庙宇。这个庙宇很多不同的神像。哦，你们知道蔡本圭啊？蔡本圭。还有很多的。我每天都参加庙会，因为每一年都有疑难生会这些的东西的。 可是这个条街一个如切这个街的时候，它不但有很多的庙宇，它还什么？它还有很多的什么酒吧，很多的色情场所。换句话说，住在如切的人，很多人是进庙宇的人，可是这些人同时也进什么酒吧、喝酒、赌博的人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这也包括以前我的我。啊，少年的我，少年的我。可是当我认识这位神的时候，我这位真神是他什么？他是一个圣洁的一位神。也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以至于当我信了他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不可以生活随便，生活随便。以至于我知道我要生活要检点，要活出圣洁的生活。我那天跟他们讲，十诫其实为了保护我们，对不对？其中的一个上帝的用意，为了保护我们什么？免受伤害，也免受什么伤害别人。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，也是我们什么免受伤害，以至于我们免去伤害别人。这是我信的这位神。你信的是怎样的神？